接受点唱。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生活情境对话的情境之中。那么今天呢，大家如果看到 Charles 老师的那个 email 的话，上面有关于生活情境对话的一个组合式的创造力概念的非常好的一篇文字。那么另外呢，我们有一本非常好的美国现在最畅销的小说，叫做《自由》，Jonathan Franzen。强纳森·法兰岑他写的一本书。那么许多的国家书籍评鉴奖都是说他大概是当今美国最当红、最引人入胜的小说。奥巴马、Oprah 他们都是欲罢不能的一本小说。
是，那当然谢谢哦，有机会为人拜读的这一本书。
谢谢 Charles 老师跟我们大家聊一聊。
虽然是厚了一点哈，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是一本蛮有趣的这个小说哈，一个以男人观点来写一个女人的故事，对吗？
是。
他是在应该主要是在谈 Patty 的故事嘛。
嗯。
那这本书呢，它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一开始他提到这个 Patty 家的这个住的跟他的环境的状况，然后最后一章呢，他仍然在用同样的主题，那也一样在描述他的家庭状况跟他跟邻居之间的状况，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哈，做法都一样，比如说 Patty 还是一样帮别人做一些生日蛋糕啊，或者是说圣诞节的一些饼干呐，一样会送很多的这个快乐给别人啊。可是呢，在前一个家庭当中呢，他却没有得到这个他的社区或这条街的人的任何的友谊。可是呢，在结尾的时候呢，他却得到所有人对他的一个怀念跟赞美，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那我个人是从这本书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本有关于心理动态的书籍。他在谈很多的心理动态。如果你在看这个他们的故事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只有看到故事的过程，那么基本上是有点可惜的哈，因为事实上，如果你用赛斯的角度去看的话哈，我们讲到说，假如你要谈到自由的话，那么是从什么地方自由？也就是说，你逃避什么的话，那这应该不是叫自由，那应该只是说在跷跷板的两面，你是从这一端跑到另外一端。可是我们一般对自由的解读，我们都会认为是好像，我就是要自由，做我跟现在不同的地方，我就觉得我是自由了。尤其是孩子，或尤其是你对一般的这个家庭关系当中，我们会采取一种方式，就是我跟你就是要完全不一样，我跟你做法完全不一样，然后我显示我是自由的。那就是我们说的 free form， 就是你觉得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自由。好，但是事实上自由在讲的是呢，是你要做什么。
是不是可以说，当心里有对抗的时候，那个状态就不会是自由？
对，没有错。自由这个东西就有点吊诡，就是说，其实自由是一种选择，对吗？我们在念赛事的时候，我们提到说，这个世界它充满着可能性，人生充满着可能性。那你在这么多的可能性当中，你去选你要的，那种状态变成你的选择，而你在选你的所有的状态的当中呢？唯一最需要的是你个人的特质，对吗？因为既然你的内在自己就是说生成你这种特质，你的特殊人格、特殊风味、特殊家庭、特殊的状态，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拿到手的牌。那拿到手的牌的话，其实是用这个牌去表达你自己，所以这里其实并没有牵涉到任何我们说的自由的问题，或者是要争取自由的问题。因为你事实上是应该是表达你的特质，或者是在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在这个特质当中呢，你去做比较好的选择。因为所谓的限制，比如说我觉得我被家庭限制住了，我被父母亲限制住了，那限制代表的是方向，对吗？我被限制了，所以我只能走这个方向。那假设说我今天要打破限制，我把限制打破了，那么换言之就是假如说你没有方向的话，那么也就没有所谓的自由了。你没有方向哪有自由呢？
我以为 自由就是你可以走任何方向。
你选的不就都没有？比如说我现在我很自由，好了，那我选一种方，选一种事情。比如说我选来赛斯参加读书会，那么我来赛斯参加读书会代表一种我们说机会成本，一旦你写了那个机会成本的话，那你有自由吗？你没有啊，因为你已经又是一个新的方向了，所以这里有点教诲，
对
不对？所以我们讲说其实自由来讲的话，它代表的是一种你想做的方向。那假设说你没有考虑你想做的方向，而想的是一种类似像对抗或者是相反的话，它其实并没有自由。
嗯，
那我记得在《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那个柴气猫不是爱丽丝问柴气猫吗？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应该往哪个方向走？”那柴气猫问他说：“那你要去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啊，所以我才问你啊。”他说：“如果你没有想要去哪里的话，你选任何地方不是都一样吗？”
就是啊，
对不对？所以换言之就是。假如说我们没有一个方向的话，我们没有觉得我们自己我的特质我想往哪一方向去走的话，那你选哪个方向不是都一样吗？甚至于就算原来那个限制它本来应该就是你应该要走的方向，而事实上你应该是先去克服原来那个方向，你就不会变成去走成反方向反的结果。也就是说真正我们要讨论的不是自由的课题，而是自由背后的伤痕。我记得在法国的那个革命家玛丽罗兰玛丽罗兰夫人，她39岁要上断头台的时候，她对自由的这个雕像呢举一举躬，然后讲出了一段很有名的名言，叫“自由，自由，古今天下都多少之罪恶，假如之女性”。那当然她头就被砍下来，那她先生马上也就自杀了，这样子。那他们都是为了自由在奉献的人，结果最后却是因为自由的关系而得不到自由。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当我抛开了我原来那个部分，我跑到另外一个方向的时候，难道我没有我要处理的问题吗？跟原来那个部分有比较好一点吗？没有啊。你从那个地方跑，我反抗父母，然后我到外面去，我逃出来了，我自己设立家庭，那我问你，那你的生活呢？你是不是也要生存，要经济，要谋生，要工作，要其他所有的一些事情，你没有办法活在那种梦幻的一个世界里面嘛。所以我们谈到这个这篇小说呢，它其实谈到佩蒂的故事嘛。那其实你如果看这本书从它的脉络来看的话，它最早的伤痕是佩蒂他妈妈。
是
因为佩蒂他妈妈是从布鲁克林来的一个犹太人，一个孤苦的犹太人，而且没有依靠的。所以他找到了这个佩蒂的爸爸，因为他们家很有钱，
家世很好，
家世很好啊。那他一直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努力的去表现，然后证明自己是很棒很好的。那他的确也蛮成功的，也就是他最后甚至于成为这个众议员，那有名有势有钱。可是这样讲，当我们一直想要控制我们的环境的时候，那。不管你现在的控制是按照你的心意或不是按照你的心意的话，基本上你不是在自由的状态，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 free for 什么东西。我 free for 什么东西，也就是说你充满的可能性，你也充满的方向，充满的你的选择没有错，可是你要选什么是不是根据你的喜爱，而不是根据反弹，不是一手是桃子一手是李子叫桃李。
如果是根据反弹，那不是自由，
对，
那只是另外一种牵制而已。
对，那个叫桃李。桃李的话是一个是桃子一个是李子。那我们来看佩蒂的妈妈，因为她一直想要去，她的一种绝对的不安全感跟绝对没有价值感，一直想要去表现，一直想要去冲一个人一直想要去冲，而没有办法回过头来引咎于那一份自然，那一份安详，那一份家庭之间的关系，不断 push， 他希望他的儿女都很优秀，他希望所有的事情都是最 smooth， 包括他的女儿发生被强暴的事件也是不应该的，他尽可能要把它盖起来，要不然的话会影响他们家的不优秀，但是呢，在这种状态的时候，就会造成孩子他有一种想法，就是我就是要做完全不同的给你看，所以他可以选名校，但是他选比较普通的密苏拉州的一个学校，然后他完全跟家庭断绝关系， 他甚至也不希望海外家庭的 一种状态。那他打球，他很希望他妈妈来看，他一直渴望着这样，可是他妈妈是从来不看的。那好了，他妈妈主要的重点是在他的两个孩子身上，因为两个孩子显然是蛮优秀的。
嗯，
好像是在名校，然后在戏剧里面很有表现。可是，在这本书的最后呢，他女儿，那叫大女儿吧，他大妹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是可以成功，但是为什么我最后都没有成功呢？”他说：“在我的心态当中。”我一个心态就是，如果我成功，那就变成你的成功，我不愿意让你成功。
心理的对抗。
对，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啊，他的妈妈的伤痕造成孩子的问题，对不对？一个是他能掌握的，一个是他不能掌握的。不能掌握的部分呢，飞得很远；能掌握的呢，他有两个孩子嘛，都在名校，没有错。可是一个生活到后来就是根本几乎就是土土土了，逃逃逃这样子。然后也不愿意去，他也不愿意去找成功的机会。那小女儿呢，她根本就自闭了，她是我们说的光跟爱灵修，那完全是不愿意见任何人，不愿意跟任何人有任何接触，包括自己的家里跟姐妹。那他自己生活在一个完完全全只有一个人住，连厨房都没有的地方，随时都在打坐，随时都在瑜伽。
It's so ironical， 这是太讽刺了吧？
对，这就是他们的状态嘛，对。那像这个我们谈到这 Patty Patty 到了这个米里苏达州的话他一直希望用篮球来证明，我是焦点人物。你看我在打篮球，我进球的时候，多少人跟我拍手？他要的是那个感觉，就是我是大家的焦点。他就算惭愧，他就算再苦，他都愿意去承受那个苦，因为他要成为那个焦点。因为他在他们家没有得到那个焦点，那他完全跟家里的这个做法是不一样的。那有一个人关心他，可能不是义友，是损友。那这个人关心他，这个人愿意跟他培养天性给他的时候，他甚至于愿意跟他做最好的朋友，跟他搬起来一起住。对方吸毒他也知道，可是他就是没有关系，因为他觉得他被他看见，被他了解，他自己的那个自尊起来了，在他身上可以得到这一点。那当然是谈到 Patty 他的爱情观了哈。爱情观的话呢，当然他的后来的那个先生跟他本身的话应该算是他一个蛮可靠的一个选择。可是因为什么，这 Patty 他在想要背叛家庭的一个前提，他有一个内心有自己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我就是要跟家庭所有的状态都不一样的。那这有一点会让他觉得跟家里不一样，就是说他的妈妈呢一直都在公众人物变成焦点，那他就是要告诉他的家人，就是要当家庭主妇，不管发生什么犯罪。所以这个前提的话，他其实最后跟这个 Walter 结婚，这没有太奇怪。你也许可以看到很多的波折，但是以心理脉动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必然会走到那一条路。就算他后来跟理查到纽约去有发生任何关系的话，那个最后也会回到他跟沃特，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不一定是代表因为他有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我要跟爸爸妈妈不一样，我就是要叛逆，我觉得给你看。那他跟理查在一起，他其实仍然有一个目的，因为理查本身呢，他在音乐上他是有蛮优秀的啦，可是那个优秀又跟他的这个姐妹的那种优秀方式是不同的，因为他姐妹的优秀的方式是我们叫名门正派，是那种学院派的。可是理查呢，他是一种类似像乡村或者是我们就是说 rock and roll 那种就是
所谓的自由形态。
对，自由形态的。可是他内心他其实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声音，其实他是想要做一个给他们家里看，就是我来做家庭主妇。所以你看每个人的心态里头我们其实都隐藏着一个自己的没有价值感，还想让别人认可。
所以很多人穷其一生之力都是在 fight 他的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伤痛。
也可以这么讲，其实被认可这个东西，因为我们觉得没有被认可，是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存在发生问题，发生恐慌，所以我们希望别人跟我们认可。当我们觉得我们被认可的时候，我们在别人眼光当中我们是好人，是对的，是优秀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会比较安心一点。但像理查的话，他也会，他的状态是这样子，他不管哪一个女人，只要是女人，漂亮的女人，都必须要对他投注一个爱慕的眼光，他才会觉得他是 comfortable 的。他不会是管你是谁，而且他不会交付在那个地方有多少，因为他要很多人，至少全世界的女人都对他有关注。
这些人有什么病？他为什么有这种强烈的心？
以男人的心态来讲的话，男子气概是从女生对他的认可。你知道我意思吗？为什么唐吉诃德需要随便任何一个乡村的女人当公主？因为其实他要的，我不觉得他是一种性的享受，或者是性的一种欢愉。因为
要 to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
他要的是说，你看，所有的女人都是有认可可以拜占，是爱我的，是羡慕我的，是崇拜我的。那其实这个东西，你希望别人崇拜的背后，他仍然有一个动态，就是我真的是很匮乏。如果你今天是很满足的人的话，你不会希望别人给你认可啊。
那可是我们以前又说，路易斯海说，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够好。
是。
那上个礼拜您说到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渴望别人给自己盖章。
对。
那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不完整的，都是。
对，因为
不是很。
我们所有的人生哈，因为人生简单的定义就是它是一种心理动态，不然你就不会选择这样的人生嘛。所以你来的话，你基本上你就会有一个你让你能够有动态的这个部分嘛。那希望别人认可，这本来就是与生俱来。所以说，你希望说我来了以后，我能够去证明些什么，来告诉我自己我是有价值的。那像其实理查代表很多音乐人的特质。为什么音乐人希望所有的灯光在他身上？为什么音乐人希望所有的人来爱慕他？有没有像 Hattie 在打篮球打进去的时候
一样的心态
、那他真的希望这样子吗？其实有点辛苦，因为我一直要在我手上绕着一个不错的这个盘子的话，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其实是压力，
这盘子是不能掉下来的。
对，那我们看到的好像是说过，尤其现在的自由主义，我们一般讲的自由主义是只要我愿意的话我什么都可以。他也提到几个现象，比如说后来理查完全失败之后他帮人家盖平台嘛，那平台的这个小朋友呢他就是希望说来做一个访问，那访问的目的是因为他希望赢得那个另外一个女孩子的青睐，就是对他青睐啊。那理查的想法立刻起来就是，好，你要赢得他的青睐的话，我就先占有他。然后这个女孩子带了两个她的朋友过来，然后这个两个朋友呢，理查他有讲了一段话，他的讲的那一段话是说，你们这些人自己不看自己是什么，就说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货色，然后你就一直觉得我有潜力可以这样做，我有潜力。有的人会觉得说我有潜力怎样，他是觉得说你还自己觉得说你，意思是你是有权力的，你必须要被尊重的，你必须要所有的人的眼光必须要在你身上的。他有提到大部分现在的社会的一个年轻人的状态，都会认为说给我 我应该要得的。那他是觉得说他理查是很看不起这样的一个女生群或者是年轻群的，可是话说回来，理查又何尝不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相反面嘛，一样的吗？那我不是说这样是不好，我们只是在觉得说，在这个状态当中，你会发现到说，其实每个人他最后他渴求的他永远必须要是回过头来聊自己的伤痕嘛。那我个人来讲的话，当然你也可以不同意了我个人是觉得说，理查，你看，在他把那个黑迪给他的那一份手稿，他的自白的那份手稿看完之后， 他刚开始看是蛮高兴的，因为他来的时候就是准备把 Kitty 带走。那为什么要把 Kitty 带走呢？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生命都有，最后 Kitty 是属于他的。好，然后他就发现到说，哎，
他跟 Walter 的友谊根本就是一种较量的友谊，那根本就是，你说呢？
当然他对 Walter 是，我觉得他真的是有喜欢 Walter， 可是喜欢是一回事，可是他竞争又是另外一回事。
渴望胜的心仍然在。
对，他渴望胜的心仍然在，所以他一直都是在这种状态。然后我记得他在书上有提到一点，就是说，当他失败在盖平台的时候，他回到家里，他都吃烂东西嘛。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发现到有一通 Walter 家来的电话，
嗯，
那他心里面在想说，是不是他的先生已经发现这件事情了，啊，还是怎么样？他就是其实他是在很怕他的先生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后来他就想说，好吧，反正我就打个电话过去给对方，打过去给对方的时候是他先生接的，他说还好是他先生接的，所以他根本他内心里面没有真的想要这个Kitty 接电话，他说还好是他先生接的，那他跟先生接的。他就在看他先生的口气当中有没有已经知道的这个现象，就他发现没有，那照说应该是好家在没有发现他的事，对不对？
他内心又是非常矛盾的，
对，他就是想要我想要生，然后就发现他说，哎，佩蒂你怎么这么平稳，所以他又要走进他的家庭，他去走进的时候他发现说，哎，有一个叫拉丽莎的，好，他的秘书，他一看就知道说拉丽莎已经爱上这个
Walter
了，所以他明知道他们的状态，所以他去的时候他在书上有讲一句话，他说我要把 Kitty 带出来，他是不是真的爱 Kitty 把他带出来？没有啊，因为最后 Kitty 去找他的时候他并没有真的跟他有多好，而且他还是到外面很多的这个性关系跟性有很多朋友啊，所以他没有真的这样做，
他这个人一辈子没有找到他自己，
对，他一直都在他的自尊跟他的我们说好胜的状态，其实跟 Kitty 是一样的。好，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哦，我当然我知道很多人是不同意的。他最后把那一份手稿放在 Walter 的桌上，
嗯，
把他私人办公室的桌上。那有人是说，他要他去面对他们自己的问题。可是你再看，这个理查的心态，跟他气的那个心态，接电话讲的话的那个心态，我个人认为说。他就是要很搞乱，你知道意思吗？
因为他摆不平他自己的心的时候，他就要去摆不平别人，他就要去弄乱别人的心。
对，因为他
其实是许多人的一种普遍的
心态。那你从这种心态去看看，他说他真的对这个Walter 真的有很深的朋友情，因为他知道这样画下去的话，他们夫妻是没有办法相处的。
所以人性都是非常复杂的，他有没有友谊？他有。但他里面有没有想要搅局的心态？他有。他有没有想要破坏他的好朋友的幸福的心态？他有。这都是在同一个人的心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面向。
对，那但是其实真正来源，我们回过头来讲的话，其实还是来自于他的那个伤痕。
其实所有的爱恨情仇都来自于伤痕。
对，因为伤痕，你伤痕所做的事情是缓伤痕的那一面嘛。那你在做缓伤痕的那一面，我们会称它叫做自愈。
对，其实它依然被伤痕牵制，但是却被误以为那就是自由。
对，
我们常常，我真的从这次您的谈话里，我才意识到，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要的自由，其实都是原来的生活状态的另外一个极端。那么那个极端其实仍然被这个生活状态牵制，可是我们却误以为它是自由。
对，因为我们
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就是。
真正的自由是说，好，这样讲哈，以赛斯的讲法，赛斯就两句话嘛，我创造我的实相，而当下是威力之点。那如果我现在这个家庭，我就是自由选择这个家庭，我现在的这个环境是我自由选择那个环境。好，那假设说我们今天要有新的选择是没有问题，因为你可以有新的选择，可是你还是得把原来的那个部分考虑在你的选择当中。你知道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回到源头，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那个意思是说，所谓的自由啊，就是一定非得回来原来，那因为那叫做。
但你的意思是说，也不是对抗原来的。
也不是对抗原来的，啊，就是 free， 就是你是自由的去做你自己内心想要做的事情，而这个事情里面却没有包括排斥这个东西，没有逃离，
所以你最后的时候 Candice 绝对是真的找到他自由的选择。
因为其实
只有当你真正去面对你原生家庭的痛，然后去解决了那个痛之后，你才能拥有真正的自由。
他回到他最后的话，他才有机会，因为其实在这种状态他才有机会回过头来，因为他的爸爸过世嘛，他跟他妈妈讲话的时候，他就他说他上面有当然有形容，我当然我还是要回过头来讲，就这是一个男生的角度在看女人的世界啊，但我们不知道他是用什么角度来看，你们女生是怎么去看他的啊？不过他去问他妈妈，他说为什么你从来不去看我的裙上，为什么你会去看妹妹的裙上？那他这里形容是说，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愤恨，没有苦读，没有要求，他只是想了解他的苦难，
嗯，
对不对？那在我们碰到的这个困难当中，我们是先把我们的问题用我们的看法先把它冰冻起来，其实我们并没有真的想要去把它找答案，而是我们要用对抗、惩罚、相反的方式来取得我们要的自由。而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
我不知道那样是找不到真正的，
那个是找不到的。但是因为假设说他回过头来用一个比较像这种状态去了解他妈妈的心态，而不是恨他妈妈，认为他妈妈看不起他，或认为他妈不爱他，或认为他妈妈怎么，其实他妈妈从头到尾都没有给他正确的答案，他妈妈给他的是言不及义的良语，
因为他妈也没有办法面对
他没有办法面对他
真正的好的答案，他没有答案啊，他没有他女儿可以接受的答案，
没有。而且他妈妈其实也讲不出来，其实他妈妈真正的问题是他妈妈自己以前的那个伤痕所带着变成一个，
他也卡在他自己的痛里面，
对，他是一种动力，而这个动力他推着他妈妈走，推着他妈妈往那个方向走。他妈妈的家庭的这个三个状况是这样，然后我们来看看 Patty 他们家。 Patty 跟他的儿子乔伊呢，是我们说的男女朋友，小男友，但不是真的有那种关系的小男
友，就是儿子是妈妈前世的情人，
对，
这样的心态。
对，可是这个小男友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反抗我爸爸，是啊，然后也要反抗我爸爸，因为我爸爸是看不起我。我妈妈呢，你看对乔就以这个人来讲的话，他妈妈疼他疼到不行，爱护他，关注他，那他爸爸是完全是把他往另外一种方向，一正一反吧。可是乔伊来讲的话，他两边都不要。为什么呢？我们现在讲说，其实以一个家庭来讲的话，父母之间的感情的好，其实是直接带给孩子一个平稳的一个选择，
就是送给孩子最好的
礼物。对，那因为如果他站在他妈妈那一边的话，他必然跟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承受他妈妈对他讲他爸爸的所有的这些事情，他无法承受。
然后他觉得他妈妈又要跟他抱怨他爸爸不好，可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又要站在他爸爸那一边，他完全无法接受。
对，那
其实就是许多女人内心的矛盾。
那他爸爸呢，就是一直在排斥他。所以他所选择的就是说，我在苦，我到荒郊野外去做苦工，我到那个什么蒙塔纳去牧马或干嘛的话，我就是不要你的钱，我一毛钱我都是不要，我就是不要你的钱。其实乔伊的这个做法跟佩蒂的做法又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吗？
对，他觉得我不惜出卖我的灵魂，
对，
来对抗你。
对，然后他搬到他隔壁的那个康妮的家，那你看。康妮第一次被他的隔壁因为说什么烟蒂丢在水游泳池里面，然后人家要请生日宴会，好，那 Patty 的做法是什么？ Patty 是说我带你去别的地方玩，我也不参加他们的宴会，你记得这一段吧，是吗？对不对？所以你看 Patty 他就是反抗 你越是这样我是我会去 反抗那个强势，而且去关注那个我们说的弱势的这部分。
所以听到这里，我真的想跟青红说一段话，就是这本书里面呢，其实有好多好多好多人的影子。
对，然后 Patty 跟康妮当中，
你我他的影子可能都在里面。
Patty 跟康妮当中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其实康妮在看乔伊的，不是只要讲说康妮在看乔伊的话，他是完全的专注，就好像他眼睛里面除了他以外没有其他人。
对，
那所以乔伊其实是蛮喜欢佩蒂的。
蛮喜欢 Connie 的。
啊，蛮喜欢 Connie 的。
他的喜欢 Connie 并不是发自他内心的他爱 Connie， 而是 Connie 对他这种无条件的支持，
对，
深深的击中他的要害，这是他所需要的。
对，因为不是他妈爸爸的那种反抗，也不是他妈妈的那带来的很极大的压力，他是完全相反，就是在对他。可是问题是，
而且 Connie 可以给他他的全部。
对，可是你看哈，对，对这个 Joey 来讲的话哈，他的想法不是这样，他有好多好多好多机会，他可以把 Connie 放掉，可是他是没有放掉。我相信这个永远是一个这个我们说关注的这个部分引导着他，这就是理查他所可能真的没有体会到的那一点。因为其实理查跟理查在一起的人的话，也很少会像 Connie 这样的。
对，其实 Connie 的珍贵就在于，他心无旁骛的把他的一切给了这唯一的一个男人。
对，可是这个男人呢，他其实还是在茫然当中。
对，
他也很怕被绑住，所以他后来一直想要追一个犹太的女人，叫做詹娜，是不是？
詹娜，
詹娜嘛，那他甚至骗这个康妮，但是很奇怪，就是跟他去结婚哈。那我们谈到结婚这一段也很有趣哈。他跟康妮在一起好很多年很多年了。可是他从来不愿意承认任何事情，却因为
有不久就想要跟他分手。
对，想不想就跟他分手。可是有一次，康妮就打电话跟他讲说：“我有外遇，我跟我的餐厅的经理们上过床，而且上了15次，
三个月的时间。”
对，那其实因为这个原因，我个人是觉得啊，去问一下男生的心态哈。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他非得
抓住他，
对，然后因为
这两种做法，一个就抛弃了，他不要了，然后如果他抛弃不了，他就要紧紧的抓住，
对，
他不能再放手。
当他跟詹娜在一起的时候，这个部分的因素却变成他跟詹娜在没有办法相处的另外一个原因。
对，这个是非常吊诡，他是他心里最渴望的一个女人，他说是他这一生所认识的女人当中最美，美的美的让他无法抗拒的一个女人，
几乎没有办法呼吸的这样的一个美。可是这个詹娜呢，她的特质是她 control everything，
是
她像个骑马者一样哈，
她是个宠坏了的天之娇女。
对，她突然就觉得，这乔伊突然觉得自己是不足的，
对，
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起来。
对，
但这个东西哈，我相信背后那个被康妮浇筑的那个部分，我认为是蛮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的结婚戒指被他吞下去，他想尽所有的办法，甚至在粪坑里面他都想把它挖出来。
没错，他是极力要把那个一定不能丢失那个戒指的这个心态，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寻味的。
对，就算在粪堆里面。他可以再去买一个，他就真的不爱他，就到原来的金店再去买一个，带两三百块。
而且以我们可以想象的来讲，卡尼一定会原谅他，因为任何事情卡尼都会原谅他，所以他是为他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并不是为卡尼做的这件事情。
尤其从混堆当中挖出来，
对，
他不惜所有的错，
一切代价。
对，所以那就是难怪他跟詹娜是没有办法相处，
也是因为他心里牵挂着这枚戒指。
对，甚至在
生，这就是非常有意思。这个发生的时间点，如果以赛斯的观点来讲的话，这一切的事情，所有的细节发生的时间点，都跟一个人的命运，跟一个人内心真正的选择有绝对的关系。
对，那我们就谈到说，真正谈到命运的部分的话，你要知道说，他的心理的变化会组，他其实是在组合他外面的环境的。
嗯
嗯。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康妮会碰到，康妮。几十年他也不会去碰到，他也没有真的想要去这样做，可是就有一个人会发生这个事情，那个经理会想要找他，而他那个时候是在极度的忧郁症的状态。
康妮的解释就是说，我太想念你，
对，
然后我见不到你，
对，
我抓狂了，
对，
所以有人在那个时候要我，让我觉得我无法抗拒。
对对，好，那所以这个都是一些我觉得都是很珍贵的一个心理状态啦。这是我提到他的这个儿子，但是他的儿子呢，你看哈，因为他从小被他妈妈宠坏， 所以他有很强的自信心。
嗯，是。
而这个自信心呢，我们在谈到说我的心在创造我的实相，对不对？一个穷学生竟然可以一次赚到上百万的美金，
嗯，
啊，而且他真的是可以找到连垃圾都可以卖的这种状态，
嗯，
啊，让他在金钱上完全无疑。好，那我们来看哈，当乔伊当他金钱上无疑的时候，他不在金钱上对抗的，没有办法，没有必要对抗的时候，他反而放下心了。放下心之后，他就可以跟他父亲和解了。
是，
你知道我意思吗？自己满足了嘛，我有这么多钱嘛，我可以跟你说对不起，我可以跟你道歉，我根本不在乎你怎么看我，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所有的事情。
其实您常常一向在讲的一句话，就是当内心的力量真正出来的时候，一切的问题都会解决。
对，因为他真正到那个真的钱拿到手上，上百万美金卖乐视拿到的钱之后呢，但是他当然有很大的一个罪恶感是没有错，可是呢，这个罪恶感
他爸爸也非常看不上他赚这个钱的方式啊。
对，没有错。可是你知道，当他的心被满足以后，他心是被满足了，他对自己的那个部分满足之后，他不在乎去跟他爸爸说对不起，然后他就发现到其实他爸爸也不是这个眼光在看他，然后他跟爸爸之间就和解了。所以他在谈这个心理动态是真的很妙，根本不是自由的问题嘛。你真的要自由的话，一和解就自由，不是吗？
但是就是说，促使和解的契机，却不是你
对
随时可以。
他的真正的契机哈，还是在内心的一种我们说的回过头来伤痕的疗愈啊。
是，
对，
这才是真正的契机。
他跟他康妮的部分，跟他爸爸的部分，甚至最后跟他妈妈的部分啊，他其实都是回过。康妮搞这个。佩蒂到后来他基本上我个人是觉得他应该配得上算是一个疗愈的人，我是这么在看的，因为只有疗愈的人敢用这种禅，就是那种这样的在参禅方式用生命去参。
那么 Connie 转变的契机，I mean Patty 转变的契机是什么？什么事情让 Patty 整个的转变了他的心态呢？
我想Patty 在一开始其实他就知道跟理查之间是不会有好的结果，可是他听他的朋友啊，听他那个吸毒的朋友一直在提到说这个理查的多棒多棒，他说是橡皮擦啊，也就是说在男生当中是类似像种马那样的啊，所以他当然心中会有一种幻想，一种渴望，可是他知道他跟他之间其实是没有真正的这种爱情，可是他想要背叛一下，他想要去尝试类似像吸毒那样去尝试那种情况，
这也是一种中年危机的表现。
好胜还是好胜，他就是要叛逆就对了啦。好，我就是叛逆。你看以现在的年轻人来讲的话，谁不知道吸毒会有坏处，大家都知道，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吸毒嘛，就是好胜嘛，然后要叛逆嘛，要告诉你我敢嘛，要告诉你我会嘛。但是我想他早就知道理查从来没有爱过他了，理查只有的好胜心之下去关注他，但是理查不是爱他，所以他最后他还敢用这种方式来伤害他嘛？他根本就把那本他的自传或他的那个描述的中，就直接给他先生嘛。
对，他如果爱他，绝对不会这样，
不会这样做嘛，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
杀伤力有
多大，杀伤力对，事实上是真的很大嘛。对不对？那因为他很了解温克的个性，是绝对的好人，而且绝对的道德，他是没有办法违背他的道德的，就有点像那个孤楚类的那个警官一样，他是那种类似警官型的人物嘛，所以这个是没有访问的余地的。那所以我们在看这个部分哈，其实我一直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谈自由的时候，是不是要先看伤痕呢？
你刚刚讲就是这个悲惨世界 Lost Missworld 里面的那个警官呀，孤心累，
对，他一直追着他，他完全没有去考虑实际的状况或就是没有把
代价，而且把所有的情都排除在外，
对，最后他就自己是跑去自杀，因为他看到的情况是他无法接受无法理解，但是他又觉得这是对的，对，所以Walter 是有点像那个警官型的人物的，他是不管他自己再怎么苦啊，他再怎么样，他就是一定要 squeeze 他自己可以做一个好人嘛。 你看他在他的这个蓝烟的这个，
人家说清官啊做错事的时候比那贪官更可怕。
对，所以
他是义无反顾的，他说我还能错吗？我一无所求。
对，所以他其实 Walter 就是在这个方面
完美主义吗？
他其实不是完美主义，是因为没有，他是还是家庭的那个问题。因为他爸爸，你如果看他描述的话，他爸爸所有的事情，坏的事情都一定叫他做，错的事情一定叫他做，abuse 的事情一定叫他做，然后所有的这个嘲笑都是嘲笑他，他们全家人都在嘲笑他。可是你看他的家庭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的哥哥嘲笑他的那个哥哥，最后是在一个湖边钓鱼，跟一个老到不行的一个老头子，然后就只喝啤酒跟其他，完全没有什么，就完全就是个流浪汉。所以我们在看父母的伤痕，其实我是觉得说，在看自己的这个部分的话，就其实他一直在讲两个对照的部分，两张对照的部分。当你是在一种你觉得你是必须要去珍惜自己的时候，你是不是需要先看你自己的伤痕？当你看到你的伤痕的时候，可不可以勇敢的去面对你的伤痕？因为你如果面临的伤痕的时候，其实那个伤痕也许只是你想象出来的伤痕，或者是比如说，因为你一直在这种状态里面，而你没有真正了解那个答案，而你现在用这个部分变成冰冻的状态，走完全相反的方向，那你认为那个相反的方向叫自由？可是问题是，自由牵涉到的永远是我们说的界限的，那界限一定是给你打了方向。自由如果没有方向的话，那么请问自由是什么？就像我说，如果你没有方向的话，你要去哪里？你没有目的啊。
就是说，这个时候自由的价值就找不到了。
对，
不能彰显。
对，好，那他的妹妹 ，Joey 的妹妹叫做什么 ？Jessica。那 Jessica 的状态呢？
姐姐。
她姐姐哈，对，她姐姐的状态哦，她是完全跳开来的，她一种冷静的，那种方式，她尽量努力自己。其实这个仍然是在伤痕状态。也就是他父母亲带给他的，他就是我跟你避开，那他也不耻他哥哥所做的任何事情。那以他妹妹来讲的话，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其实是一直在苦自己，一直在挣扎。可是基本上，我们说杰西卡这样的人是比较算是我们说的所谓聪明人，理性的聪明人。那但是快乐的呢？这就是我们在说，是不是快乐的聪明人？所以我们在分析他的这个家庭状况，然后在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他提到 Patty 哈，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他说一句重话都不会说的人，
是，
他最多只会讲说怎么这么奇怪，只是会这样讲，他不会去批评人，不会去说是非，然后都希望说能够安抚所有的人，这是他的那种状态。
他是那个水太清则无鱼的状态，
对对，
所以他跟别人心灵无法沟通。完全都是别人对他，别人很奇怪，人真的都有个感觉，别人看到他就觉得他亲的太夸张了，所以
因为他背后
无法跟他交流，
他所做的方式并没有错。那其实
形式可能是一样的，
形式
心态是不一样的，
背后藏的却是他的愤怒，背后藏的是他的没价值感，背后其实谈的是批判。因为他跟他家里的问题没有解决，跟他先生问题没有解决，跟他的孩子问题没有解决，他是在一种我们说不断把气灌在气球里面爆胀的状态。所以是没有错啊，你都对人家很好啊，然后都烤饼给人家吃啊，然后都会记录别人的生日啊，不是说话人家不会感觉到那一份自在。
对，
那对照他后面的那个部分
的温暖，
对，他做法还是一样，
是
还是要算饼干，还是可是他说
结尾那张，
对，结尾那一张连一直跟他的先生绝对的对抗，绝对的要消灭他先生的那个我们说的基督徒，那当然那个基督徒也不是受欢迎的啦，可是他说连那个人也变成你说的化子柔了，就是他到哪里就是人家就很喜欢他，而且真心的喜欢他。那你看当 Patty 的伤痕消掉之后，他帮他的妈妈解决问题，帮他的三个兄弟姐妹解决问题。他的大妹妹呢，他把支持他，把那个卖掉的钱支持他，最后他还蛮成功，到处演出，而且还蛮有名的。小妹妹呢，她也得到她自己的一个理想，跟一个自在。而他的弟弟呢，他也得到他就是说他的这个处理的方式。所以他家的部分呢， 突然间在离开几十年之后，那个冰冻冰释掉，然后他也描述到说他在找一份工作，而且这份工作也蛮适合他的，做一些类似像学校的一些助教的这些工作，然后他也帮助很多人，应该都很喜欢他。所以其实在这种状态，他应该不会就是一定要回过头来去找他先生。所以他对他先生的那一份爱，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还比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真实的爱。但你要问我说，那真爱就是要无条件的爱？不好意思哈，无条件的爱也是一种条件。
无条件也是一种条件。
对，因为是无条件，你必须要是无条件才是爱，没有这种说法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感情来讲的话哈，爱其实就是一种行动，他用这种行动来表示。一般来讲的话，我个人是这样，
他真的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到底心里知不知道他那个 Walter 一定会出来找他的？其实
我相信他到最后哦，他真的是解决所有人生的问题，然后他看到他自己的这伤痕。我曾经过諮商过很多男性的朋友，比如说一些男性的朋友，我在跟他们对谈的过程当中，我了解一件事情，比如说男性的朋友当中，他有女性的这个爱人或者是太太，假如说有那种真的我们说背离的现象，一般男人是绝对没有办法去原谅的，绝对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这里头牵涉到一些比较的问题，因为你不晓得你给对方到底有没有人家给 对方好，或是更高品质，或怎么样，都当然不是只有金钱上的，还有身体上的也是一样。所以一般来讲的话，男人是没有办法去原谅。但其实没有办法原谅的背后，它是有一个东西，就是自我的没有价值感，自我的那种没有价值感啊。但是呢，有一种状况是可以的，有一种状况是可以的，就是说其实大部分这样的一个男人呢，假如他的太太跪着哭着跟他说对不起的，我是真的是绝对的爱你的时候，在这种状态欧他一个 sorry， 然后真实让他感觉到那个诚恳的时候，基本上其实什么事情发生都 OK 的。
所以 Walter 后来会愿意用身体去温暖 Patty 的原因，就是因为 Patty 已死，
他知道他几乎是死掉了。因为如果他那个描述的话，
他不惜一死来取得他的，来争取他的原谅。
对，那以 Walter 来讲的话，他就知道这样的一个事实的说明，他不需要再去怀疑他的对他的爱了。他要的是，其实他要的，他真的要那个拉丽莎吗？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啦。因为其实
那个拉丽莎一定是显现了 Patty 所没有的，而 Walter 极其需要的一种
看起来
一类特质。
对，看起来是这样，可是你没有发现到他们一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所有的冲突都出来了。因为拉丽莎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霸道，而且非常主观的。
可是 Larissa 主动的去找 Walter 的时候，其实那就是另外一个心理动态，就是作者写不了那么多完整的故事。
对，但是其实我从这里有没有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哈？其实拉丽莎她一开始她是非常崇拜 Walter 的，因为她觉得说这样的一个人这么样高超哈，然后这样的一个有正义感，结果她看到她所有的事情都是挫败的，可是她没有办法再说 no， 因为她说过她爱他，而心里面她还是觉得是爱他的，她那个动态没有办法马上处理，可是突然间事情发生了，他们可以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他发现问题出现了，然后他那个失落又没有办法割舍跟对方的一个切离的关系。然后其实最后我们说的自由空间的那种混沌哈，其实对拉丽莎，你用拉丽莎的心情去想的话，他是相当的无助的，无助到他根本不要他的生命，所以才会发生车祸。但这是我是用赛斯的角度去解读了，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那个无奈，因为蓝鹰的计划，基金会计划没有了，那自由的空间呢，其实到处都是吸毒的、反抗、对抗的。那有人支持他，可是支持他的是另一边，让他看起来是根本没有办法看的那一边的。所以他们在忙没有错，可是却发现到说你所忙的事情是茫然的，然后你所爱的人其实到后来发现到说他怎么会是这样子。他几乎到什么地方都会跟人家冲突，什么地方都会跟人家吵架，什么事情都会给他搞砸，搞砸到可以让人家打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没有办法圆融的人。而他个人 应该是蛮有言人所往的一个女孩子，她很有办法，甚至于连理财她都有办法把她弄得服服帖帖的这样一个女孩子。这样的人你怎么样跟这样的一个四四方方，甚至于在餐厅吃饭都要跟人家打架的人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到最后的话，劳丽莎去发生车祸死亡的话，那如果以赛斯的观点来看她的话，她应该是自己选择死亡的。
因为最主要，如果从现世的一些不要，如果不谈赛斯的话，一个人在那样极度的心境不平衡的情况下，会比较不留意，
也会失神，
比较容易失神，比较容易出事。
对，那因为我们是赛斯，所以用赛斯的角度谈。但是我的意思是用这个角度来看劳丽莎的心理动态，你会发现到她后面了解劳丽莎的心理动态的话，她是有相对的无奈，
是绝对的，绝对有相对的无奈。
对，因为对，其实对劳丽莎来讲，她仍然背负着一个东西，就是人家对她的指责嘛。而且事实上等于是在同时发生的时候，人家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公说光有理，不说不有理。他要提到说，那个杰西卡一点都不原谅他爸爸。对，好。
因为他父母并没有真正离婚呢，因为他们一直没有签那个，
对，一直没有离婚。
所以说，在杰西卡来讲，他始终还希望他父母能
复合。那劳丽莎看到的情况是说，家里的所有的状态，或者是说 Patty 的所有的书啊、衣物啊，或所有的状态哈，他先生基本上都是尊重的。
是啊，
都没有说嘛，然后就有一天婚礼的时候就用敲破的。可是敲破的部分不是更表示对他的一种他如果没有生气干嘛敲破，那如果没有婚礼干嘛去敲破，那婚礼的原因是什么？
那如果不在乎怎么会
在乎？他如果在乎他现在的爱他拥有他在乎他，他怎么会婚礼去把他敲破呢？
我不懂你的意思，到底是在乎还是不在乎他？因为他如果不在乎他，他就不需要那么愤怒了。我不会对一件我不在乎的事情愤怒。
他是在乎 Patty，
非常在乎。
他非常在乎 Patty， 所以他那么愤怒。
而且他那种
劳丽莎的看法，
想到他也是。
劳丽莎的看法就是会认为说啊，你根本就没爱我吧。
对。
对，你知道我意思吗？对。所以我觉得说虽然没有错了，这里谈很多很多的东西，那我也没有办法说一一来讲。不过我是觉得说很有趣的部分，就是说当 Patty 他回过头来看他自己的伤痕的时候，他的工作变得很 smooth， 而且很受欢迎。然后他把他家里
是怎么转变愿意看自己的伤痕呢？
我想就像我们讲到说，其实有的时候绝处是逢生的，有时候当
绝处逢生，
当一切都是这样的时候，然后他在经过他的父亲的丧礼，我想应该是从他的父亲丧礼，然后父亲的丧礼以后，他看到他父亲这么样的我们说的辉煌成就，所谓的物质的表面看起来这么成功这么成就的人，他们的状态，他妈妈的状态跟他儿女的状态，他会觉得说我干嘛这些好事。从这个基本上，他
终于体会到，
对，他没有办法，那好胜什么呢？
就生命里真正最重要的东西是不是好胜？他那时候突然明白了。
那胜什么呢？他妹妹也没成功，那乱七八糟的，那小妹妹根本就这样子，然后他的弟弟，反而对他来讲的话，他的状况还比他的时候好一点点，虽然他已被他先生提出来了，对，但至少他还 OK 啊，所以他从这里头会发现到说，我干嘛好胜？从这个我干嘛好胜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他突然间觉得说，一切都不需要了，甚至跟理查之间也不需要。他反而回过头来，回过头来欣赏他的先生跟他心中真正跟他。因为其实我们这样讲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爱当中恩情的部分，它其实仍然是爱的一部分。
是，
比如说我们真的跟我们在一起能够连这么久，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内在。假如说我们跟对方没有一个相对的内在的话，你不可能有这么样一个深刻的跟这个人生相处在一起。我有一直有一个理论嘛，能够走到你面前的跟你有连结的人，他根本就跟你同台演戏。
那可人生为什么这么复杂？为什么这么多人有这么多台戏？每个人都有很多台戏在演，对不对？
对。所以我觉得说像自由这一篇他谈到的如果你从头再看他最后的那个结语尤其是最后那一章的那个结论来讲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他 反而不是真的在谈治愈，反而是谈伤痕的疗愈。因为
应该这样讲，当伤痕有疗愈之后，得到疗愈之后，才有自由可言。
对，对，因为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我还是再强调一次，会误解说跟现在相反的事情就是叫治愈。我提那个例子嘛，我一个朋友，我到普纳社区去。去的第一天就有四五个男女要跟他做爱。
您可以解释一下普纳社区，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普纳社区。
普纳社区是一个奥修的一个。
在印度。
在印度，对。那那个地方那人强调是自由嘛，那去的时候，大部分要跟他做爱的男人都会问他说：“那、你既然来到普纳了，难道你不愿意去解放你的性自由吗？”我的朋友的回答是说：“我就是我有性自由，所以我选择跟你在一起。”对，因为有自由，不是说我会为了自由会乱来吗？那不是说我自由了，好了，我现在自由了，我可以，你看我自由，我可以随便打人，我随便可以骂人，我可以自由的，不是的。当你有自由的时候，你会反而发现，原来那一份你自己选择的那一份是多么的珍贵啊！因为那是在所有的可能性当中你选出来的呀。
所以这个自由是从心所欲，不欲举，这个举不是社会规范，是他自己内心给自己的一个标的，
对，
或者说一个准则。
对，自由不是开车让撞人，自由不是我可以随便去抢银行，自由不是我可以做所有的坏事，然后最后承担结果。那我说我也愿意承担，不是的，自由是你回过头来看你的特质，
是你真正要的，
对，
听从你的真心，而不是听从你的喜心。
对对对，好，我想我们就简单的这样，结论一下。
那可不可以请您再做一个总结，就是？到底什么是自由？自由的真谛，自由的联想，请多发挥一下好吗？
我想自由这个东西基本上我刚刚提到了其实自由是以赛斯的角度来看我们赛斯在谈的是谈这个我们说的可能性嘛，我们人生是充满所有的可能性。那假如是我们在选择我们的可能性的情况之下，基本上我们是自由的。但假如说你是为了要逃离某种现状的话，那个不是叫自由，因为你还是回过头必须要收拾原来你所有逃离的这个部分嘛。所以不是其实是个方向的问题，是一个内在处理的问题。那谈到自由，因为我们必须要先定义自由嘛，自由的意思是说我有选择的权利，但问题是在你选择的权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还是必须要把原来的，尤其是你所创造的这个环境，因为你环境就是你的心态的一部分，你必须要把你这个心态的部分考虑在你的选择里面。
是，
我不是说你一定要选你现在的状态，而是说它必须要在你的可能性单子里面，因为这样的话你才能够避免因为伤痕的关系而变成逃离，而不是叫自由。
是，
好吧，我们就到这里先结束，然后回过头给自己的课程，
把那个个人实相的本质，
对对，我们来看一下个人实相本质
生活情境对话。今天谈的是630节跟631节。
对对对。史正，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你说最新的课文吗？今天的课文吗？
对啊对啊，
还没看。
我说我刚对自由的这一段
很好啊，因为基本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听到从赛斯的观点。
对，因为我们在想说我创造我的实相，尤其是外境环境家庭，其实是你心态的一种反应，这个部分你不可以先否定掉的，因为你否定掉这个部分的话，你所谈的自由就会很扭曲的。
很有意思，刚才说那可能性包括你现况。
对，包括你现况。
所以，
我们一般
还是选择。
对，我们一般所说的自由是现状不考虑的。
对对，就是
好
理。我知道，我现在终于听你昨天匆匆忙忙，真的没有办法能够听到这么 detail。
对。
那么再来一个，谈组合式的创造力概念。
对，他这里蛮有趣的因为耶瑟呢，他本身是个作家了，
是
啊，不是，他是个那个艺术家、画家，对。那他从来没有写作过，那 塞斯是刚才讲说，如果你试着去写一本书，因为他从来没写作，写作是鲁伯的工作嘛，啊，鲁伯专长的事情，鲁伯是个作家，但是耶稣是个画家嘛，啊，那他是希望说你的，你可以利用写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嘛，他说你去写一本书，不管你写什么书，你写一本书之后呢，你会发现到你的这个画画的这个部分呢，会被拓展。
而他说你的确有写作的能力，
对，他说你有写作的能力，但是因为我们专注在一边的话，比如说我今天是个心理学家的话，我可能不会认为我是个哲学家，我可能不会认为我是个医学家，医学医生或什么的，但是假设说你今天是个心理学家的话，你可能会把你的其他的特质组合起来的话，它其实是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扩展嘛，所以我们来看他这一章，他提到他在鼓励约瑟写一本书，那用他的方式，他说包括呢约瑟对赛斯跟他们在一起这个共同经验的看法，或者是一个哲学上的研究这样子，以及他在你心中所引起的问题。那你看好像我们说的这个华兰城，他之前他也没有什么名气嘛，他也没什么写什么书嘛，可是他开始去写作，好像这是第二本、第三本书，
第四本，
第四本上，
对，他第三本也非常非常的畅销。
但是他没有写之前，他不知道他是会写的吧？
嗯
哼。好，那也许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还是有写作的能力，但是我们不会想要去做做看。那其实这里就是赛斯提供他说，你可以用这种角度、这种材料，什么材料呢？比如说他们在这个赛斯的课上面呢，或是用赛斯的眼光啊，他是给他一个清楚的一个方向，说，你可以写这些东西做一个开始这样子，他说你对出神状态的这种观察，这些东西呢，都是可以变成写作的材料。那其他的部分应该解释你对于创造的这个概念，什么样的概念呢？他说，比如说第一个你在画一幅画，用普通的灵感跟先感知一幅新的这个心理印象两个之间的异同。一般画家我们一定都是先看看，我其实你还是要先有灵感才能画画嘛，你在画的时候你脑海里面还是有一个 picture 嘛，这是一个我们说普通的灵感。可是什么叫做心理印象呢？心理印象就是你在一种如理状态，就是在出神状态，或者是说在一种不同意识转变状态，或是梦境状态的时候，你得到的心理印象是什么东西，也就是你跟你的内在内我连在一起的时候，你所想到所看到的事情这样子。那他说应该要，你要写这本书应该有一些插画那大约那个鲁伯会讲到说，我有看到你的插画，我有看到你大部分书的内容这样子，那应该有一些插画，或者是已经最初素描的一个完成的画这样子。所以再来呢，他是说你花点心思去做一个实验。什么样的实验呢？就是你在平常状态所看到的颜色，观察到颜色的本质，跟你在其他意识转变状态所观察到颜色的本质，或者是梦境所观察的颜色的本质，它有一样吗？我们很少去注意这一点嘛。那我有一次，我是在处理状态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世界的颜色怎么会很鲜艳很明亮，我不知道为什么不一样，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我说不出来，比如说红色还是红色，可是为什么我在那个感觉里面，我觉得红色好像很鲜艳的红色，或者是说很干净的红色，我不晓得这是为什么。那因为这里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注意他梦境的这个色彩，或者是在意识转变上的色彩呢？因为我们的感官是我们的心理所创造的，你没有身体，你仍然是能够看到颜色嘛？那你看到颜色到底是什么颜色？
没有身体依然能看到颜色。
对啊，你做梦的时候没有用出身体，不是也看到颜色吗？
是。
你死了以后，对鬼来讲的话，他一定他在世界里面不会是黑跟白啊，对不对？所以他一定有颜色，在没有出生之前。我们的意识状态一定都包括颜色，而且那个颜色可能是一个跟现在你用感官所看到颜色是不同的，因为你的感官的这个功能呢， 就是因为你的心态的状态哦，会变成感官的功能会有一点退化，而退化所看出来的颜色是不太一样的。
嗯，
比如说你白内障啊，或者是大眼镜、大近视眼啊，你所看到的颜色当然跟纯颜色是不一样的。我之前学生时代吧，我从来不知道说我看不到的东西就是别人看得到，因为我那个时候有近视。一旦我到眼镜行配了一副眼镜之后，我说天哪，那多羞耻，原来人家都可以看到我。这样子是吧？如果能看到的，比如说我看到那一瓶饮料，我看到的，那是用我的肉眼去看到它，可是我在意识转变状态所看到的东西，因为不是用肉眼，它的鲜明度、它的状态跟你感受它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你了解我在讲的意思吗？就好像说你有近视眼，可是从来没戴过眼镜，你以为你看到世界就是这样，可是你戴上去，天哪，怎么会是这样？那好，在你不用你的眼睛感官当作是视觉的感官的时候，你在意识状态改变或者是在梦境状态的时候，你所观察的物品，它其实是我们说比较纯正的颜色。那为什么它需要有这种纯正的颜色呢？因为当他知道这个纯正颜色，对画家来讲，颜色的使用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吗？对吧？所以他说将要去注意这一点。然后其实这种探讨对作画来讲的话，他有可能会一举成名。为什么？因为他对颜色的观察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假如说他是教画画的话，其实这个部分有可能也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就好像时间跟心理时间不一样。
对。
所以个人的天赋是可以有很大差异。像我们看蓝色，就是这不知道你们脑子里能想到多少种蓝色，可能就是几种。可是我知道有一个大画家，他说他从小只要想要蓝色，他脑子就自动出现100多种蓝，不同的蓝色。
对。
那他就有那种颜色的天赋。
对啊，如果说你是色盲的话，你就比如说红色色盲，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红色。有啊，我们都看到，你说啊这是红色，我知道这是红色。可是你
看到不是红色。
对，他自己用感官所 catch 到的红色，其实不是真正的红色。那如果你 catch 的颜色是错误的话，你表达的东西怎么会对呢？你表达的真实感怎么会对呢？对不对？所以单单这一点来讲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探讨。所以他这里有提到，他说你还可以去探讨一下，为什么你喜欢画人画、人像画，可是却从来不用模特儿？你找你画人像，那为什么你不用模特儿？其实这个跟我刚刚提到颜色的本质的感官不是一样吗？也就是说，他是用他的意识转变状态去把一个人的感觉、人的那个 detail 去画出来。他其实是用在我们说的内在的感官或内在的视觉去描绘他的图。而一般来讲的话，作画其实真正能够感动人的是在这一方面，因为他那表现出来是带着情感的部分的。这是他提到的哈。那他这里也提到说，如果你写这一本书的话哈，你要包括透过不同的管道给，就是说必须要包括赛斯给他的一些谈艺术方面的资料以及他怎么样的应用。换言之，就是不是只有颜色变了，不是只有人物变了，连对他的看法这个部分，他不是只有人间的观点而已，还包括内在意识场的观点哦。
所以整个心灵印象都不一样了，那时候因
为三个东西嘛，颜色，然后资讯啊，这些都不一样。因为对一些谈艺术的资料跟他看法哈，然后第四个就谈到我们说的实用的部分，也就是关于美术的那个部分。但是这个其实有关于美术的部分，还是涉及一些艺术的领域啊，比如说像灵感的来源啊这些东西啊，这是属于耶稣他自己能够控制的那个部分的哈。那赛斯就提到说，那我现在告诉你这四点了嘛，一个就是你自己的部分嘛，第二个就是赛斯给你的资料嘛，第三个就是对实质颜色的一个探讨嘛，第四就是对那种内在感官所出来的那个人像的那个部分，所以这四部分联合起来，他说我已经给你一个大纲了。那你如果说有兴趣去写的话，那结合你写作的这个绘画 跟对话的能力的话，哈，那这样的话，这会是一个非常有卖点的书，你看是不是很有卖点？没错吧？
对
呀、
啊，很有意思。
对呀、啊，那跟别人所有的在写就、这个、绘画的书籍是不一样的。
所以约瑟后来到底怎么写出这本书来？
这个我不晓得，我真的很想去查一下，
研究一下。对，
因为我们
因为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写的？
1970几年，
七几年写的。对，
对你看哈、哦，假如说有一个人用这种角度去谈艺术的话，
嗯，
那真的是会蛮震撼的。
对对对。发人之所未发，
对啊，颜色的选择是用内在的颜色，其实它里头带很多的真实的情感跟我们内在的一个心灵的部分吧。
那这是我99听您塞斯克以来的一个很深沉的感想，就是里面有那种多层次的浪漫感跟生活的各种形态交织在一起，所以塞斯哲学是一种非常优美深邃而咀嚼不尽的东西。
对，
这也只有他可以想出这种给约瑟这样的一个建议。
对，他说你会拿到一个合约，而且会拿到预约金，然后这本书写这本书作为你一个画画的一个刺激、然后他说他在这里算是讲到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我现在跟你讲其实我耍了一个把戏。
嗯，
那约瑟就想看这个把戏到底是什么哈？他说我的确有的啦哈，什么把戏呢？他说借助了你这些这个因为对绘画而言呢，你这个写作这个部分呢，写这本书的部分会越过你的一些关卡，而导出一个新的自发性的一个绘画能力。你从来没有想过说我在绘画的人，如果你用绘画的角度去写写作的书写，结果最后会回过头来影响你的绘画。我们在讲说组合式的创造，其实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把那两个东西混在一起，然后你回过头来在心里跟内在的那个部分又合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内在的感官的应用、内在知性的应用、写作的跟绘画合在一起的时候，他说这样来讲的话会打破你很多的关卡。
嗯，
一定打破了嘛，因为你把内在的知性放进来了嘛。那、其实写作跟艺术跟绘画本来就会有一些相关，更何况是在讨论这个绘画的这个写作呢。他说对你来讲会是一个功德一件，你也是帮助很多人的哈。然后对你的经验做一个交代，那这就提到他的第一个这个重点，他说就光这样的一个动力本身哈，就十分皎洁的而自动的会产生一个很好的画作。你本来也许根本没有题材嘛，哈、比如说我可能在做很多的节目，可是如果你节目跟某些部分一结合以后，你会发现，哎，怎么都火起来了，你知道我意思吗？
嗯，
像我们在看的哈，你们看很多很多的书了，但如果你的书，我们回过头来有这一点，我必须要再提一下哈。每个人哈，其实你都带着一个诠释的观点来，而这个诠释的观点是被宇宙认可的。但你必须要用你的前世的观点像一条绳子一样把所有的珠珠串在一起。我之前有跟你提到说大珠小珠落一盘，你怎么样用个绳子把它串在一起。可是有时候有些人会强调一个观点，就是说哎呀，你要放空心来读别人在说些什么。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是我要这样讲，就是因为你一定有一个绳子去把你要，就我是一条绳子，而我把别因为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写好之后，其实作家已死。诠释观点看所有的不同，你去看我们在谈佛经的时候，上次有给你看嘛哈，佛陀死了好多好多年之后，很多很多年以后，上百年之后，才有第一等阿含经相应部的一小部分，那是
165年
之后，然后你说这是叫如是我闻。
嗯，
那有些大藏经都是到了1000多年、上千年之后才写出来的，所以当一个观念被提出来之后，它会继续在发展。那在继续发展的时候呢，其实重点是在于我用我的特质、我的诠释观点去把你的东西串在我的绳子上，大珠小珠才不会漏一盘。不然的话，你可能看了1000本书、10000本书，你说
我们有整体式 feedback 的这个观念，
对。因为你一定是在
每个人把他自己串的再回到整体。
对对，因为我用我的一个独特的观点， 然后去把这个东西绕成一个我，就是一个结实的东西。那这个结实的东西其实直接就回馈给我们说的一切万有。
嗯嗯。
那如果你放弃你的我们说的那个前世观点的时候，那你如果来到这个世界没有带着你的前世观点的话，你来干嘛呢？小姐，你差我一世吗？其实我是蛮客气的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看为什么书念那么多，可是却从来没有一个事情可以在你的行为上或你的心态上能够有改变吗？因为你从来没有把你融入里面嘛。你没有融入里面，你就看不到，比如说看到人家的骄傲或看到人家的那种好胜，可是却没有看到自己的那个部分嘛。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书是读给谁？读给作者吗？那你干嘛要去读给作者？对，所以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哈，
那最主要是你想给作者也给不了啊，因为作者感受不了你的心里的感受啊。
对，
就算他再也没有用啊。
对，
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是自己在觉受发生在
周围的。所以，但是一直告诉我们说是我在创造我自己的实相，是只有你来讲的话，这个世界如果你的观点不见了，这个世界对你来讲就毁灭了。你根本没有你存在本身来讲的话，如果你没有用你的心去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怎么存在呢？没有你的前世世界根本不存在。如果你没有感官，这个世界对你来讲是不存在的。如果你今天不存在的话，你感受不到任何其他人。所以假如你连自己的观点都想要把它抹掉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应该跟放空不放空是没有关系的啦。我只是在用这个来诠释一些问题这样子，所以他还是希望说耶稣用他的观点来诠释鲁伯他们在出诊状态的或者是说对赛事的看法或什么，他是用他的观点，他给他自信，但是还是用他的观点哦。所以说我用这一点来，当然这是赛事的看法了，但是我用赛事的角度来诠释我们讨论的那些问题这样子他说我不告诉你用哪一种特定的方式将避过现在的一些问题或所涉及的问题，他说我给你一个大纲，那是写你自己要去写，但是这里头又隐藏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这也是这一章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重点之一，你不管他做什么事情就多少写上几页吧，
嗯，小口品尝，
对，他说比如说写上一章，那这样的话，
你得有个开始，才会有继续下去。
对，你给自己大概一个大纲，那就先做做看。因为你做做看，现在赛事已经给他一个大纲了，他到底有没有下去选？其实我是在看这一篇的时候，我是想去上网去找找看，真的这本书到底有没有写下来。因为我在参加过几次的那个赛事大会当中，我并没有看到
有这样的一本书。
对，我是真的是没有看到的。
那这么绝妙的一本书，竟然没有写出来。
对，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章哈，就是说，其实赛斯有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就是，假如说你是一个裁缝师的话哈，不见得只有裁缝，是不是你的演绎的部分可以放到你的裁缝里面？
嗯，
是不是你的烹饪可以放到你的裁缝里面？
是可以相辅相成的。
对，它其实是一个组合式的，还有不是只有你跟你的内别，气如虎呢，你还可以内在跟外在气如虎。那假如是柔和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创造力的来源。
嗯，
所以我说是组合式的一个创造，我是用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
是。
然后再往下看的话，我们看到下一章哈，下一章的话提到说是其实一个身体跟心里面的一个柔和，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趣的。这一章的题目叫做血肉之躯。
嗯哼。
好。他提到说哈，我们人呢常常会过头。我们会看眼前的世界，可是我们却忘了一件事情，就是概念它有它自己的生机跟活力。
嗯，
就是我们一直在提到的想法，你以为它是死的，其实它是活的，它有生机有活力哦，跟你一样哦。它有生机有活力哦。
嗯，
假如想法没有生机有跟活力的话，它怎么去串环境呢？
嗯，
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想法既然有生机有活力的话，它就会创造实相，它就会创造现状这样子。所以人在等无界限的地方画地自限，就是我们说的自由了嘛。你其实要自由的时候，你是先给自己不自由嘛，因为你是原来的地方你不能选，而且原来的地方却是你最重要的地方。你在没有界限的地方就画地自限了。 那这个我觉得像这句话应该也蛮适合去诠释我们说的自由的那个部分。你在本来没有界限的地方，本来没有自由需要讨论的地方去画地自限，你一旦谈到自由的时候，你是事实上是给自己界限的，应该是不一样。
对，
对，所以其实自由是怎么定义？一般谈自由的话，哈，大部分是要逃避才需要谈自由嘛。你不需要谈，不要逃避的时候，你会觉得要需要自由。
我们以为自由是
因为你以为那个是不自由，但那个也是自由。
对对对，但这个东西比较难跟一般人谈了、啊，对啊。
就是很多人以为自由是一个相对的观念。
因为有两难之局。
对。
那两难之局就是。
你看这整个书，它整个过程当中哈，它一直在讲一个东西，你逃离的那个自由哈，根本就没有自由可言嘛。所以他用对照的那种方式来看嘛，
最难怪想不到自由所给我们的是幸福以外的一切。
对。那你说自由跟幸福怎么会是一些二选一的东西呢？不会的啦，对啊。OK， 好，那他说把概念当作是一个精神性的东西，跟身体好像是分开的。那以为概念是住在脑袋里面。啊，因为你们不会想说概念会活在你的，就像手或者脚趾头一样，啊，那换言之，以赛斯的世界来讲的话，概念就像手，就像脚了，他一定比我们厉害，因为你不管要瞒他什么，他一看你就知道了，他一定比我们厉害的啦，哦、啊，对，
还是个无形的脚跟手，
所以一般人相信哦，概念跟血肉之躯没有关系。啊，身体是以实质，而概念是火相，不是实质的东西。啊，那些热衷理性的人，常常把概念的世界跟这个肉体的世界分开。那你看，我们看自由的部分的话，哈，我们当然是某些概念跟实质的肉体的世界，哈，其实它还是都有相串在一起啊。啊，所以身体的确是概念活生生的具体化。你身体不健康，好，你今天你假如说你书读得多好，灵性多高，问题是当你身体会迈出破绽，因为身体迈出破绽就是它是概念活生生的具体化，你知道我要讲的意思吗？好，那我们就不提了，这样子哈。OK， 那同时这些概念也真的形成一个积极的、有反应的、活泼的肉体。好，那这样他讲到积极、有活泼又有反应的肉体呢，它这个诠释跟对病毒的诠释是一样同样的东西了啊。那身体不是一个可被利用的工具，不只是啊，不只是，因为它不是只有是一个载具啊，不是一个车辆这样子，它是化为肉体的心灵。换言之，就是你的身体就是你的灵魂的一部分，它根本你的灵魂了。它比灵魂更接近你，那你把你的概念强加在上面，而你有意识的信念大大的影响它的健康。那身体是活生生的，有反应的原子跟电子所组成，而这个原子跟电子呢，有它自己活在这个物质世界的自我意识。你的身体是原子电子组成嘛？但原子电子它真的有意识，不然它干嘛绕行？它如果不按照图形绕的话，那你不是就分崩离析了吗？
这也很奇怪。那如果照这样讲的话，地球围着太阳转，是因为地球有意识
啊？是啊，所有对，因为所有东西都有意识，对，它是意识形成的。一开始在梦幻进化价值完成里面，他就讲得很清楚了。所以他们是有一种驱策力，使他们想存在，并存在于他们自己的这个本性的架构里面。你的细胞是这样，那太阳难道不是吗？对啊，所以它构成细胞，组合成器官。那器官拥有在每个细胞联合的意识，而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感受自己的身份。你以为器官对器官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小王国，它会认为说它器官有它的目的嘛，它有它的整体性，然后在作为有机体内提供一些机能，就像你提供这个世界机能一样啊。所以他说这样的一个意识的合作下去，以使你有一个这个有活力的身体意识，然后去奋力的去维持他的健康。好，所以身体这个玩意儿呢，他是讲玩意儿，不该被视为某种形上学的结果。 应该是被看成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完形，一个有反应的一个活生生的完形。他用形态了，但是形态应该是完形，他是 gestalt 嘛，哈、哦
嗯。
所谓的完形的话，它根本就是一个道体啦、哦
嗯，
所以他说你的身体是由其他活生生的存有道体组成的。为什么讲完形呢？因为它是个道体，是很多活生生的存有所组成的 entity、哦、所以你看我们的身体是，圣经上有讲嘛，身体是神圣的殿堂，身体是这个宇宙间最高的智慧所组成的、哦、不是 你以为的你自己、
嗯
哦、那虽然组成这个活生的材料有它自己的这个存在跟完成的潜力、啊、但是它绝对不是关在没有生命的粘土里面的灵魂，但是我们会这么想嘛？我们认为说我们死了又，我们才能解脱嘛？啊、哦，或者是我们根本就没有了这样子、哦、所以他说这个粘土屋呢，当你离开之后，它不会腐败，不会立刻腐败，它会有自己的速度腐败，没错吧？啊、
哦，是。
可能当我们埋起来的话，在两三年可能还有、一些骨骼还没有腐败吧。
所以才十年捡骨，因为比较有把握。
对对，不然捡到一堆乱七八糟的。对
嗯、
所以他不，当他不再被你主宰的时候，他的原子混子跟细胞的生命被转移成活生生的自然形式，不再被你控制了。那你的截肢也只能截肢那些而已，甚至原子电子也有他自己的一个性命的视野。这是赛斯一再提到的，他说。细胞是 talk together， 他们互相在谈的、
嗯
哦、那以你对他的以他们的自己的方式去欣赏他现在的环境，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就好像我们看那狗在看世界，他有他的欣赏的角度跟他的方式，可是他往往是宇宙的一部分这样子、
嗯、
那感动你的心的那同样的力量也在形成你的身体、哦、形成你的概念的能量，就好像一朵花来或者是至于你烫伤的手指的能量是没有不一样的，也就是在这里的意思是说，灵魂并不独立于自然之外，灵魂根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身体根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它不是被丢进到自然里面、啊、灵魂化的肉身是自然的，不论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我们觉得今天那假如说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又来回过来谈自由，如果你的灵魂化为肉身是自然的，你现在的环境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话，那请问我们谈自由谈什么呢、
嗯、
我们如果不谈，不来解决我现在现状的问题的时候，那你就没有，根本就否定我们说的自然的那个部分了。
嗯，
你生出来是自然，你一个人格化是自然，你现在高傲是自然的，你现在各方面其实都是自然的，
没有
什么事情是不自然的。所以比如说你现在这个人很笨，这个人的这个导读方式很糟糕，那他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呢、啊。你必须要允许他去做他自己啊。你不是说我一定要把人家改变，没有这个东西的。
那是他自然。
他是算自然的一部分，而且他对整体来讲都是一定有帮助的。
有一件事很好玩，我在您的另外的课堂，就如果您有兴趣听Charles 老师的课，要去看那个NewAgeLA.net 那个网站上右上角有一个 Podcast。因为它是有九十几集，将一百集，就不到一百集啦。然后每一次加新的进去，下面就被洗掉了。所以如果你想要看最近几天要去看那里有好精彩的东西，比方说他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笨，没关系，在别的次元里面有一个很聪明的你自己存在。哎，我觉得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很过瘾。
对，
就不用遗憾了，人生是没有遗憾的，所有的念头都被实现了，在不同的次元里面，它都有它存在的。一个状态。
对，那我们回过头来再谈自然这个部分，这个自由这个部分哈、哦。当你知道一切都是自然的话，那么伤痕就不会发生了。
嗯
你就开始尊重你现在现状。一旦伤痕没有的话哈、哦，逃离就没有了，然后所有的状态它就会导正。但我刚刚提到那个部分哈、哦，我稍微再提一点了哈、哦，因为你刚好提到这一点哈、哦。在早期课的时候。鲁伯跟约瑟有问赛斯说：“啊，你现在都已经是个能量人格元素了，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还在这个人间？”他说有。他说是什么？他说一条狗。那你可以告诉我， 那个狗在哪里，在什么叫名字，什么名字吗？他说不可以。
嗯，
对。所以 我这是我证明刚才那句话，就是说你现在是很笨的自己，却有一个很聪明的自己。是甚至那一条狗它是赛生在人间的最后一个血脉、
uh-huh.
而透过这个血脉的一个经验的截取呢，赛事会更完整，因为它需要这个部分。所以如果你今天生下来是又是无能又是悲苦又是无名的，总而言之、哦、你真的不用难过，因为那个可能是你最后悟道。因为如果你学的东西这么少的时候，其实代表说你大部分都是圆满的。对，所以学赛事你怎么有可能会不尊重别人呢？因为连一条狗都有可能是赛斯最后的血脉，而它是连成赛斯最后该完整的，今天要体会的那个螺丝钉，一钉上去它可以上升的。那提到像他提到约瑟的父母哦，你看到他约瑟父母好像很糟糕，但是他有提到说他们都是高能量。为什么高能量会产生这样一个无名的状态呢？因为他们缺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知识，最后变成 Gestalt 变成完形了。对，所以你看你的孩子是低能儿，或者是根本就智障，那你说不定要稍微巴结他们一下，因为他们就是最后、哦、对，因为
你巴结他们干嘛的，你也
开玩笑，我是开玩笑在这样讲我们在讲的意思是说，其实赛斯有提过、哦、那些所谓的你认为的低能儿，他其实都是很不是高龄，因为他们不在乎其他的选择，他不再跟你玩同样的东西的，
他的自我早就放下了。
对，了解我意思吗？对，好，哦，所以这、就是我们岔开来的话题了哈。所以呢，就提到他说，灵魂化为肉身是自然的，不论它是什么形式。好、哦，那么肉体跟灵魂一样具有灵性，而灵魂跟肉体同样都是自然的。好、哦，那。以我们的话来说呢，身体就是活生生的灵魂。你说要灵性吗？身体就是灵性，身体就是活生生的灵魂。这句话其实我不晓得有没有引起大家的震撼呢？身体就是灵魂，而且不但是灵魂，是活生生的。你以为灵魂是阿飘吗？你以为灵魂是死掉才有吗？你以为灵魂就是你看不见那个东西吗？不是，身体就是活生生的灵魂。那灵魂可以在有各种方式来形式里面，有些是实质的，有些并不是的。可是当你是实质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就是活生生的灵魂，因为呢身体不断的给他治愈自己，就是你身体里面的灵魂在治愈他自己啊。你 身体里面的灵魂，你活生的灵魂在治愈他自己，所以他怎么会没有能力治愈他自己呢？那假如说把一切换为自然的话，我是觉得那个是真正你说的真正的自由，因为它是回到我们说的道体。所以为什么悟道者老是喜欢讲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自圆满，对不对？所以因为本来是圆满，本来是自具足的，其实你是要向内而不是向外了。所以身体这样讲的话应该怎么说呢？
你在以前讲灵魂永生的时候讲过一句话，说身体是情感性的味蕾，那么身体其实也是灵魂的味蕾。
对对，没错，你其实这个会用更加、深刻的一个诠释。身体本来就是结束的品尝者，你对情感的一个品尝或者对事情的体验，它根本就不是像反弹的事情。你先必须要先接受自己，因为接受自己以后，了解内在的那个部分，你就不会有那种我们说的没有价值感。没有价值感这个部分被理掉了以后，我们说的那个存在的那所谓的终极关怀就不会存在了。没有死亡的问题啊，没有自由的问题啊，没有孤独的问题啊。那也有没有价值感的问题，因为
所以很多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就是在痛苦当中死亡的，因为他们没有机会知道原来有这样的
一切，原来都是自然的，原来都是自然的话，就原来全部都是自由的，而且是自由选择的。那他这里提到一点，他说身体比你认为的很聪明人的那个心智，你灵魂要进多了啦。 你以为肉体感官是不好的啊，但是其实你的肉体呢比你的心智比灵魂要很近很多，就好像花朵自然的生长一样，它是信赖它的天性。对，那我们来回过头来谈自由这本书，如果每个人开始他信赖他的家庭，而其实这个信赖本身呢，它自然而然的就会把一切事情化解掉了，就没有我们所谓的自由的问题了，
就没有受害者，没有苦毒，没有悲伤。
对对，好，那其实实质生活之所以很可贵，是因为肉体是如此的敏锐的反应，而且又富有弹性。那有一些天生的一些指导，使我们的身体会自然的成长的哈。那一方面来讲的话，也会反映我们的这负面倾向形象，而且又加强反抗他们。但是他说，你必须要记住哈，你们永远是活在一个自然的环境里面，不管你们怎么做。
因为你们的思想本身
就是也跟托瓦一样的自然。好，那他说有一个古怪的比喻，就是把它比喻是利多性病毒。然后你看他刚刚提到我们的这个身体嘛，他说是活的，是在场的时候有反应的，是不是一样？
是，
跟我们的思想是一样的，是活的，是在场是有反应的。他是说概念是活的，是在场是有反应的。你刚刚如果翻前面一点的话是怎么说？
是，
然后他拥有那个 mobility， 因为这个 mobility 活动性呢，它是宇宙定律的一个，这是在赛斯书里面提到的。他说至少实质来讲的话，我们你以为那个思想它其实是被化学性的推展的，思想是个磁性嘛，它是被化学性推展的，然后它会游过我们的身体，就好像我们的病毒游过我们的形体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一个思想，比如说我今天思想短路了，然后中心的电会短路，因为思想是它是活的嘛，它会游过身体。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去观察，我跟你讲，试着去观察环境跟现状，因为当你在讨论这些事情的话，你否定环境跟心态的这个关系的话，那就没有什么讨论。那个，
它不是巧合，
它不是巧合，
没有巧合，没有巧合，
没有巧合，没有
客观，
是不是
太 amazing？ 因为他这里提到，他会旅行过，实质来讲的话，他会旅行过宇宙的身体，就好像病毒会现身在你们的形体一样。这里很妙的一个部分，他说思想跟身体是互相作用的，而变成其中的部分，就好像病毒一样。你的身体跟你的，你这样怎么想，你今天神清气爽的话，你的身体是不是状况很好？你很忧伤的话，整个身体好像都无力嘛，
是，
对不对？
这样
那一争吵好像就全，然后就是不舒服，然后就觉得怎么样，对不对？所以身体跟思想是互相作用，就互相成为另外一部分的啦。你的身体状况会影响你的思想，你的思想会不会影响你的身体？因为身体是活生生的灵魂呐。那有些病毒，有些我们认为很糟糕的、很可怕的这病毒它其实对我们有很大的疗愈的价值。我想从来没有人这样讲过，你很怕病毒，对吧？但是中国人讲说不干不净吃了
没病，
不但没病，还会身体健康。因为我以前在当兵，我们在行军的时候呢，我们那些泡兵连的就在田里面去抓水。我说哎，很不干净。他说我们泡兵连就是这样长大的，那真的也没病啊。对啊，这是概念的，就像鸭子在那个里面都是吃那些细菌的，鸭子没事的。好，这开玩笑，把这个我保留一下了哈。OK， 他说肉体会对这些病毒呢会撤除这个阻挡，来让他进来，很高兴欢迎啊，欢迎病毒进来这样子哈。但是呢，他会抵制一些对当时来讲不是很有益的一些病毒。这里要注意那个当时，什么叫当时呢？比如说你现在很忧伤想要死的时候哈。他就会当时就会不会去抵制的，他是对，他会欢迎他进来。所以以当时对你的心态不是很有益的这个病菌哈，他会抵制。那如果说对你有益的话哈，包括让你死亡的，他也会欢迎他进来了哈。他这里提到，他说
你是说其实都是你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
啊，不然的话怎么样是环境造成跟心境是一体一言的呢？
可是很多人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哪里知道是我，我生病我怎么会相信是我要的呢？
是啊，拉丽莎怎么会去车祸呢？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会把你的心态呈现出来，因为环境在显现你的心态嘛。好，所以他提到，他这里提到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那情体世界里面也有讲过很多次了，他提到说你所谓有害的病毒呢，它一直都在你身体里面。
嗯哼，
你那些你怕碰到细菌，你根本就不要到外面去害怕那些细菌了。我们现在很怕说哦，现在洗都干净，要煮都熟啊。他说其实所有有害的病菌都在你身体里面。
嗯哼，
但是呢，只有很小很小的部分对你有危险性啊。但是危险性呢，是带着微量的最致命的病毒，但是你也不用怕，因为病毒本身哈。它经过一生完全没有怀疑的这个变化，它一种不见了会变另外一种，所以根本就是思想，根本就是思想。那你以为这个病毒而被检查，怎么？但是从来没有怀疑过第一种会变成第二种。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比如说，哎，你发现某某病的那个药剂呢，突然间没有效了，因为对方变种了。那其实我们也常常在讲。感冒药不能超过一个礼拜嘛，吃一个礼拜以后就再吃也没效嘛，它会变种。
一个礼拜内也没效啊，
一个礼拜
只不过是安慰剂而已、
啊。对啊，对啊，啊，所以、病毒哈、哦，这里有算是有几个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你根本你的身体所有的病毒都有，啊，病毒它在帮助你的，啊，那再有就是它，你以为的是那一种，它会变成另外一种，表示什么？表示它跟你的概念是有关的。所以经由十分自然的一个改造情况就是这样。他说根据任何一个时刻身体的条件需要跟状态呢，病毒可以是有益的跟致命的，清楚了吗？
是。
好，病毒在你身体里面，它可以变成哎对你很有帮助，可是它有可能是致命的。那什么是致命跟有益是什么什么决定的呢？是你的需要决定的，你的身体状况，你的每一刻的那个需要所决定的。
可是需要你的意识层面不一定知道，可能是你的潜意识层面所要。
对，没有错，没有错，因为自我总会一直希望自己是永活的嘛，啊，但是我们内在明明知道这个不过是个自然的状态，我们只是利用它当作是伪雷而已嘛，对吧？所以他说你们的确知道一种病可以治好另外一种病，有啦，哦，这个一定有，比方说高烧，发高烧的话。高烧可以让对可以让杀病毒让感冒好起来吗？可是高烧是不是问题？也是个问题啊！哦，发高烧很危险的嘛，对不对？那也有人是说高烧从来没烧死过人了。
对，其实高烧是在帮助我们，可是很多人都
把高烧感冒把它压下来，
对，要把马上把它压下来。
他说不去管它的话，一个人可以有一个严重的病而经历一连串原来的问题，而似乎是比较不严重的病。
是。
所以呢，他说呢，其实现在的医学是带来一个让我们很难过的左右为难的局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体知道怎么去对付天然的东西，天然药物的身体就是天然的一部分嘛，所以你吃什么去 OK 啊。可是现在是你说天然的东西，不管是煮过的、磨过的、蒸过的、磨成混的，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但是都 OK 的，因为它都可以应付，因为我们大家是一体的。可是现在不是。现在是一大堆人造的药品给身体给天生架构提供了一个不熟悉的环境，而导致防疫机制，
把我们身体搞迷糊了。
对、哦、所以这些防疫机制针对那些药物而不是疾病本身产生作用。所以为什么西医常常是治这个会反而比如说你吃这个倒会肝会出问题，那所以最后肝是没有办法救的，或者你说哎，化疗然后产生其他问题，所以这个死的是因为化疗的关系，因为化疗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杀光了嘛，啊，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人造的部分。当然，其实我们现在久而久之的话，人造部分我想我们也是慢慢又适应的这样子，啊，那但是呢，他说只要你们西方世界哈、相信演化出来的结构的话哈、 上次有提到，他说我并没有叫你不要去看医生啦、啊，我也没有叫你不要去吃药，因为你们也会习惯的啦。好、
哦，也会习惯，
对、啊，
身体也会把它对抗了，而把它
他是真的这样讲，他说你的身体一生下来就在用这些药品，已经调整成适合这个药品的啦。但是你又何尝对你会有效？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你还是回过头来看到自己的心态。简单的讲，那些不够是你的原料吗？
我觉得问题不在于我不懂得要回来看我的心态，而在于我不知道怎么看我的心态。
当接受的时候你就看到了，
接受的时候，
对，当不再愤怒，当你不再愤怒的时候你就可以看了。像有时候我们在看我们这个赛事同学、哦、在看某些争执的时候，你就看到你像 Amy 在谈这件事情，他的观点是什么？他说我来看的是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他是不是先检讨自己，是不是他有没有接受？有啊，接受以后他就立刻可以回过头，那我为什么会遭遇到这种状态？这是决赛是跟一般不太一样的地方。一般我们想要胜利嘛，我赢你，我的观点比你更好，你最好是听我的，你是不对的。可是我们不是这样想，我们想的是说回过头来看，那我今天为什么需要求这个问题，为什么放到这个情境，是我什么心态，哪个点。因为一旦接受你就开始看到，可以看到自己的，
接受就可以看到，
对，不接受是看不到的，
来试试看。
对，他说呢，往往有一些伤亡了，但是这是我们选择的系统，没办法，实在是很无奈了，但是他是说没有办法，你们就做吧，因为你们的观念往往在形成你的实相，但是呢，没有一个人是在没有要做要死的决定死掉的，而且没有一种疾病是会被盲目接受的。所以你今天有什么病，或你今天死掉了意外了，那一定是你个人的决定跟你自己的接受。我今天会得到这样的病，是我接受它成为我的一部分，因为我需要它。
接受就没事。
对，那接受就没事。对，好，那简单的讲的话，你的念头可以看作是病毒，你的想法是跟着病毒，可以看作是带进作。所以我们在看自己的那个书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好胜，而好胜它本身就是病毒，就是一个带进作，对吗？对啊。所以那个东西呢，它像火花不断在体内引出反应，而在所知的整个系统内起反应，这就是自己在讲的事情了、啊。他妈妈引起他孩子，他孩子引起他所有的孩子，他孩子引起他家庭跟他的所有的邻居，那是思想做带进者。可是当一个人开始回过头来的时候，那这个带进者的状态没有了，他会引起整个实相内部反应。
是，
所以他说你的念头就跟你身体的细胞是一样自然，一样真实，接受它吧。哦，彼此是互相作用，就像病毒一样。哦，在这个实相里面呢，在精神跟肉体、心灵之间是没有界限的。既然没有界限，怎么要自由呢？因为没有界限就没有自由可言啊。
其实自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可是很多人以为它是一个绝对的。
对，没有界限就没有自由，你没有界限哪来自由？
终于明白了，原来自由就是
这是界限的相反。所以他说如果你认为那么你对肉体的灵性或思想还没有足够了解的话，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精神跟心灵之间基本上是没有界限的。
嗯嗯，
那我们要把它讲完吗？还是就到这里了？ OK， 好，那这个都这一章其实都很棒哦。
对，真的很精彩。
对，他这里特别提到，当你的思想跟病毒一样是迅速有反应而自然的，而且可能性的自己转身的自己转身的情态都是自然的。对，所以我们说在佛教里面他就有一个聪明，他说真正的自由，它是其实来自于我们说的内在的自信。好， OK， 那我们就到这里为止了。
谢谢大家，谢谢 Charles 老师，
谢谢丁生。